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那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那相信这也是我们所有身为基督徒的非常熟悉的一章经文。那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与其他的信仰不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其实你跟我们的信仰都是突然的，因为主的复活呢带来了给我们这一生呢有永生的盼望以外，主在我们来世呢我们能够与他在一起，并且呢主更是他的复活更是带给我们今生许许多多的祝福，还有就是并把他的心愿托付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一个托付。所以呢主的复活呢是我们每天行事为人我们生命气息里面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复活主与我，复活主与我。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大点，就是第一到第九节里面说到复活所带来的属天盼望。相信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当时对当时的人来看呢是一件非常难过沮丧的一件事情，好像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完蛋了。那许多跟随耶稣的人甚至是门徒呢在应该是在一种非常沮丧并且希望破灭的处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为说耶稣会来在罗马这个帝国里面呢再一次的毁灭所有的权势，并且呢在那里成为王。但是现在呢耶稣竟然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所有的希望应该是破灭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到，所以就是说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就在这一个大地笼罩这一片黑暗迷茫失去盼望的时刻呢，并且是似乎魔鬼正在得胜的这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复活给全人类带来了神的救恩的开始，也为人带来了属天的盼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主的复活给世人带来了怎样的属天盼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说到的是属天的新造。第一节说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的日历里面呢说到第七天是安息日，然后并且呢安息日呢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七日的头一日呢就是另一个星期另一周的一个新开始。所以在这一天呢曾被耶稣赶出七只鬼的莫大拉玛利亚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一起到了耶稣的坟墓。这节经文呢代表一个旧造的结束和带进一个新造的时刻，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并且呢也是一个黑暗权势时代结束属天的亮光介入的一个时代一个时刻。那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阻断措施第二阶段开放的一个开始，也正代表了一个新的季节新的旅程的开始。那人开始能够比较自由的活动了。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一个两个多半月的时间里面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都被主给摸着，并且呢跟主的关系也增进了不少。那如果我们能够被主更新，让这被主更新的生命呢重新踏上这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新的一个开始，那相信往后的经历呢将会是显出更大主的荣耀。那其实我们生命中呢常常都会有一个属灵新造的机会，就比如当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机会去突破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新的一层或者提升的一个机会。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抓住主所给我们的这一种新造的机会， 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不断的被提升，并且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样式。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呢，就是在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所说到的属天的帮助哦。主的复活第二节里面说到，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样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我们看到主复活带来的属天盼望呢，就是属天的帮助。首先呢，地大震动。那我们知道，当地震的时候，那些承受不了震动的力量的东西都会被损坏。因此呢，这里也代表主复活的能力要震动属地的所有黑暗权势和生命中的软弱，并且那些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人事物都要被除灭。此外呢，我们看到当天使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呢，也是让我们明白到主的复活也为我们带来了属天的帮助，帮助我们滚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困难，使我们都能够凡事亨通，并且活出神所创造的真我来。那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神已经差派了服役的天使为我们效力哦，他们是奉差遣来帮助我们的。那我曾经就听过一位先知，他跟我分享过，他说神呢让他看到天上许多的天使呢都闲站着，那原因呢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不晓得如何让天上的使者来为他们效力。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那我们是否经常没有寻求神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事呢？而是还是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是事倍功半还错误百出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使来为我们效力，让我们懂得如何凡事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交托。因为我们的祷告若蒙神垂听的时候，天使天君就会奉神的命令来帮助我们，来成就神所应许的。尤其是在属灵征战还有全能服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常常要懂得怎样的奉主的名来祷告，并且祷告神差派天使天君来为我们征战。而且不是我们自己去征战，而是天使天君为我们去征战，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征战到头破血流，而是有神的能力，神所差派的天使来帮助我们。好，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到第六节说到的主的复活带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哦。第四节看到，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主他照着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的所说的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带来了属天的能力，就比如第四节里面所说到的，看守的人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哦。那其实它就代表了耶稣的复活打败了黑暗权势的能力。还有第六节里面说到，他不在这里，其实要带住的就是主虽然经过了坟墓，但是坟墓不是他的终站，主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的毒钩也完全被破除了。主也把这一份能力赐给所有他属于他的人，所以呢，我们呢虽然是要经过死亡，但是我们的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站，反而是让我们能够享生永生福乐的一个开始。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一亮光，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神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这个属天盼望是我们所有的是我们所当领受的这一个应许齁。那我也就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神就让我想起他怎么带领我去到香港 在611那里呢认识了Rachel 牧师齁。Rachel 牧师是新加坡人，那他自从回应了主的宣教呼召以后呢，一离开新加坡就长达了24年。那长期在外，家里又没有人信主，所以年迈父亲的救恩呢其实是他心里面最挂心的。那父亲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对救恩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其实是不开放的。那虽然他知道父亲能够信主的机会呢可能是非常渺茫，但是他却没有放弃齁。24年里面他都一直不断的祷告，求神差派天使差派人去跟他父亲传福音齁。但是神就很奇妙的借着我去到香港，然后回到来在那里认识他，然后回到来呢带了几位弟兄姐妹到他家去探访齁，就带领他父亲信主。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主这一份救恩的确据呢，他的确是要所有的人去领受，并且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主不愿一人沉沦的心智也是缺失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神带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亲戚或朋友，甚至是家人，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要竭力的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那我常常也对自己说齁，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其实就是我祷告不足够。我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自己，好叫我能够继续的为家人的救恩来祷告。那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要继续的竭力为他们来祷告，并且要活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生命来见证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复活主带给我们的属天盼望呢，另外一样就是从第七到第九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属天的相遇哦。第七节说到，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然后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逃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那这段经文呢记载了妇女们与主复活主的属天相遇，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首先呢，我们看到天使要他们去告诉门徒往加利利去和主会合，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的回应是怎样啊，就是急忙的去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回应主的态度上面像这些妇女一样呢，急忙的去回应主，还是我们常常装着听不见，或者是在主所托付我们去做的事上面呢，我们常常推脱，甚至是在见证主方面呢，我们也就是常常找机会就是推迟。那最近呢，我的其中一个属灵女儿呢，她就跟我分享啊，她说前一阵子呢，她一有时间就一直在手机上面滑哦，然后圣灵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她说放下电话去背经，放下电话去祷告，可是呢她就一直跟圣灵讨价还价，等一下，有时候等到睡着了。那有一天晚上呢，她其实很爱睡，但是神就偏偏呢不让她睡觉哦，转来转去就是很不舒服，身体就是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最后呢她就起来祷告。当她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件一件事的这样子启示他哦，并且责备他如何不爱惜光阴，拖延神所要透过他去成就的事情，还有不遵守诺言，答应了神要做的事情又没有去做等等哦，一件一件的数算给他听。那当他知道了过后呢，他马上就是悔改，并且呢快快的回转哦。那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提醒他，我们其实对神的要求或者是对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急忙去回应，不要抹煞圣灵的感动。那如果我们常常装着听不见，或者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去回应，那我们可能就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圣灵不再说话哦。当圣灵不再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好像神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时间，他不说话， 政治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打通了与他与神属天相遇的这一个机会，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好，此外呢，我们看到第九节里面说到抱住脚哦，其实抱住脚呢是巴勒斯坦地方妇女们他们欢迎贵宾的一种礼仪，也是一种对贵宾的尊重还有敬重。所以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与主相遇的人生命不但会经历属天的这一个安慰喜乐和平安，与主相遇的人呢是会用生命来真实的敬拜主哦。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因为在大马色路上呢与主相遇，所以他的人生从此以后呢就不再一样，他是用他的一生的生命真实的来敬拜主。所以愿我们也向使徒保罗来学习，我们都是与主相遇的人，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一生的来为主而活。阿们。好，我们看完了第一大点，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第十到二十节里面说到的成就属天大使命。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后第一件事呢，就是让亲眼看到他的妇女去告诉门徒往加利利去会见他哦。耶稣除了要在升天之前继续的兼顾门徒以外，并且呢他也将这个神所赐的救赎再一次希望更加详尽的来教导门徒。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将所成就的这一切救恩这份大使命齁托付给门徒。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托付大使命的第一样事情，就是11到17节里面所说到的不受任何拦阻。这一份大使命是不受任何情况给拦阻的。那我们看到第11到第13节里面说到，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丁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我们看到祭司长和长老为了掩盖基督复活的事实，用钱贿赂兵丁，要他们撒谎说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走了。那祭司长跟宗教领袖因为嫉妒，所以呢作假见证陷害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耶稣复活了，他们为了掩盖之前的罪，又再一次贿赂就是兵丁，让他们撒谎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事实。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心术不正的时候，他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用谎言来掩饰之前所说过的谎言。而且当一个人一直这样子做不悔改的时候，这个洞是会越来越大，而这人也会越陷越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当我们的生命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认错悔改，并且呢要重新的走在与神对齐的这个生命道路里面。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越陷越深，甚至不能够自拔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节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纵然到达加利利亲身会见主的人当中呢，还是有人疑惑哦，就是怀疑耶稣的复活。那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蓄意埋藏这个主复活的真相也好，疑惑的也好，侥幸的也好，甚至是任何其他的问题，都不能够拦阻耶稣把这大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那我们感谢主，当年门徒也没有因为任何的拦阻而停止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那所以呢，今天呢，你跟我才能够有这一份救恩哦。所以我们感谢主的就是，我们看到当人能够愿意为主去把不受任何拦阻，能够为主来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主的福音到今天才能够传到整个世界哈。那今天我们也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生命中是否有任何 人事物拦阻了我们来见证主复活呢？是像宗教师的嫉妒吗？还是增进比较，或者是像兵丁那样贪爱马门呢？那我常常跟我的门徒们分享哦，许多神重用的仆人常常会被两样东西给绊倒哦，不是感情呢，就是金钱，尤其是金钱哦。那有些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就像星期三那天 IP Daniel 分享的哈，就出卖了耶稣，不来敬拜神。那有些人为了钱不敢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要脱去马门的权势，唯有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见证主的复活。那最近呢，我就听到两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哈，就是有肢体呢说他要专心的赚钱，然后呢可以早一点退休，甚至是可能暂时呢就除了崇拜以外，减少参加其他的聚会活动等等哦，如果可能的话也不参加也 OK。 所以呢当他在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思想里面呢就出现了两个问号哦。那第一呢，就是那是不是说主也可以对这一个人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原本要给你的祝福就可以减少了呢？甚至是不给也可以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既然你已经为退休的日子准备了足够的钱，那是不是就代表说退休后主其实就不需要再看顾你，不需要再供应你了吗？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需要拥有一颗清洁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侍奉主，我们必须要来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生命，并且呢要真诚的来面对主。那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的心，叫我们不掉入像祭司长和长老那样的罪中，也不要被马门给掌控，让我们都能够保守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效法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不受拦阻的承接这大使命的托付，并且让这大使命呢一代传一代的传扬下去。好，我们接着来看第18到20节，说到大使命的托付哦。那以前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去到一个教会聚会哦，那我就发现到那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很少人传福音，他们只注重服侍基督徒，所以常常鼓励人到不同的教会去把基督徒带来。那当我在跟其中的一个牧者谈的时候呢，他给我的答案就是，神给我们的负担是建立门徒，不是传福音。那当时呢，我还真的是傻傻的以为是对的，但是过后才知道其实不对。因为大使命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所颁布的，而且大使命当中所说到的不只是传扬福音哦。那并且我们看到这大使命呢，并没有说我们只需要说做一样其中传福音就好，或者是建立门徒就好。那这大使命呢也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主给我们的一道命令。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传福音、领人归主、起来做族长、建立门徒跟我没有关系哦，都跟我们非常有关系，而且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大使命的内容和我们应当负的责任。首先我们看第18节，就是赋予权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耶稣复活之前，其实他在传道的时候已经带着天上的权柄来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他死里复活过后，他获得了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那这里所说的是所有的权柄，他的原文是单数，就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权柄，而是一个完全的权柄，是从天父手中接过来的属天权柄哦。那而我们也知道，主把这权柄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就是你跟我，只要我们奉他的名，那天父就要为我们成就一切，这也是主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要善用这属天的权柄，去使许多人能够归向主，去完成这一个大使命。 啊，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大使命其中一样呢，就是第十九节里面所说到的领人归主啊。所以主继续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我们要去带领人归主，不论是任何国家种族啊，说不同语言的人，我们都要去。这些人呢，都是要成为主的学生门徒啊，跟随主的人。并且呢，这里说到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哦，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施洗不只是限于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的责任，而是所有门徒应当有的责任。那我们看到 GK 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小组组长呢，也是为主言施洗的那一个哈。那当耶稣基督受当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呢？这也代表说他公开的去承认他与这一位三一真神的真正的关系和全然属主的心智。那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信主，他就是认天父为他的父亲，认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并且呢让圣灵住在他的生命里面，赐他能力教导他，并且让圣灵来帮助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哦。所以这是第一样大使命里面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使带领人归主。那第二样呢，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其中另外一样呢，我们就是要去建立门徒哦，就是从二十节里面所说到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大使命不单只是传福音，单单使人悔改归主，让他们能够活得能够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活得平安喜乐以外，这些都不足够哦。神要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属灵成长的这个生命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受洗罢了，而是要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被提升。所以门徒必须要教导刚刚出信的人呢，遵守基督的教训，那与神对齐。那做门徒最重要的就是要像主一样齁，使人成为，也要使人成为像主一样。所以这里说到要去建立门徒。那这其实真理的奥秘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的，所以我们不但不要自满停留在某个阶段不去提升自己，我们更是要不断的装备自己，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提升，也能够被神去使用哦。并且要去培训门徒，以自己的身教来引导他们去遵守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六一一的教会呢，除了有其中三个基要课程以外，我们也有许多的装备课程，是按主所吩咐的大使命，去让弟兄姐妹们来为弟兄姐妹们来预备，让他们都能够来学习，并且呢不断成长，成为主的门徒哦。所以我们都要竭力的，这边说到要竭力的预备自己，并且遵守神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那主应许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呢，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弟兄姐妹，马太福音以主荣耀的复活后的命令还有安慰呢，结束这一整章，这整本书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有盼望的。主这番话呢，其实距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同样的是带着能力，同样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复活主是分不开的，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我们被造也是因为他。在世上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客旅，一个过客，最终我们也要归于他哦。只要主一天还没有回来，这使万民成为主门徒的大使命还没有完成呢，我们都要尽力的去做。所以让我们都带着复活主的权柄能力，与圣灵同工，继续忠心的去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好，这是我今天对这章经文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了，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大结局。那在这一章里面刚刚同工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在这里我想再 加一点的补充。那特别是在这一章里头，我想有一个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平时我们大概很少人去注意的。那今天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特别在思想，在第七节，就是下面说到，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啊，在那里要见要见他，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相约在加利利。那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相约在加利利呢？耶稣跟门徒们其实他们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刚刚发生了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受死复活的这个事情，门徒们在耶路撒冷他的跟随者都在耶路撒冷，而为什么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来相聚，而是要去到加利利？那如果说地理上来说，耶路撒冷跟加利利如果按照现在的距离的话，大概是也许是差不多18公里吧。那18公里是一个点对点，但是如果你说真正从耶路撒冷的在圣殿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很高的地方嘛，然后下了山，然后再走山路一路去到加利利，而且在加利利所那个约定的那个地方，那恐怕就不只是这个距离。那而且是我考察了一下，如果当然从现在的高速公路开车少过半小时就可以到，可是如果步行的话大概要4个小时那是指现代的这种很好走的公路。可是如果当年的那些的山路，我相信至少都要半天以上的时间。那你就想，为什么大家都在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吗？那为什么不是聚在那里，而是要约在加利利？那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值得我们有一些的思考。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是很受欢迎的，他在加利利那里有很多的跟随者，在加利利那一带的地方，许多人经历了耶稣的医治，许多人经历了跟耶稣的一个的互动，而且当中有被释放的，有被教导的，有起来跟随的，有立志来爱神的，来爱耶稣的。可是在犹大，或者说就是加利利以外，特别是从犹大全地就包括耶路撒冷所在的这些的地方，你会看见当中所谓的那些的犹太人，当中的所谓的犹太人，就是那些逼迫耶稣的，那些不信耶稣的，那些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其实你会看到，那从这两个群体，你就会看到其实他的整个的属灵气氛很不一样。加利利相反过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很渴慕的，一个想要跟随的。可是在耶路撒冷，或者说在南部犹大的这个地方的，却是不信的，拒绝的甚至就是想要来杀耶稣的。所以你会看见很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思想，你看到信心跟随，如果有一个群体，或者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是不但相信，而且是立定心志要爱神，要跟随的，那主更愿意来到这个地方。相反的，如果很多人很多质疑我才怀疑，我才不信，那我相信那个地方他们不欢迎主，其实主也不想去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想，那到底今天我们是属于那一个很渴慕主，渴望主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那一个有主没主无所谓，而且是我有很多东西要做主你不在还方便一点，主如果你在的话我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能做，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想今天当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的约定是在这个往加利利去，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我们的家，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那一个很热切欢迎主，以至于主更想在我们中间的呢？但愿主成为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爱的， 所以以至于他也渴望亲近我们，因为我们渴望亲近他。哦，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那当然最后这一章里头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个大使命。那在大使命的当中，特别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跟耶稣约定的是在山上，那这个山到底是哪里呢？在去年12月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特别了安排了这个行程，就去到这个叫做塔伯山，亚伯山啊，不是塔伯山，塔伯山那个是摩西的，是亚伯山的这个地方。那据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耶稣跟门徒约定，那也在那个山上颁布了大使命。所以在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要领受主托付的这个大使命。毕竟现在的时间所剩的已经不多，所谓的所剩不多，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跟其上的一切很快要成为过去。然而最终使命要完成之前，就是要有人起来愿意回应。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这里有一块石头，那这一块石头我不晓得在荧幕上你现在可以看得多少。这块石头是在就是跟耶稣约定的山，去年12月我们去到这个亚伯山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敬拜，在那个地方筑坛，然后我也把当中的一块石头就拿了来。那这块石头当时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就是我只是用笔把它写了可是当时写的不是很清楚回来时候我们重新再做过，那就是原本的这块石头但是这块石头如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一个纪念，这个石头见证了当年耶稣怎么样颁布这个大使命，门徒们怎么样承接跟领受，如今这块石头就在这里。所以我想最后我期盼大家可以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我想你要来承接这块石头。怎么样承接呢？我先放一下，我形容一下。大家在看手机的时候无论你是怎么拿怎么放但是我要你做出一个动作，就这块石头拉近到你的眼前，你的手机或者你的 iPad 或者你的电脑，你看到整块石头的时候，你伸出你的手，这样把它捧住，表明什么？你愿意承接。所以当你愿意这样承接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我就是愿意让这个使命真的也就交托在你的手中。我相信这是一份的恩膏，是神今天特别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读这一章的圣经，领受这个使命，跟这一块在亚伯山的这一块石头来一同见证，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就伸出你的手来接住这块石头，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要奉你的圣名，你当年怎样在这个跟门徒所约定的山上跟门徒颁布了这个大使命，今天我们把在历史中曾经做过这个见证也在场的这一粒石头，我们也把这个大使命写在上面，然后今天当你的众孩子们伸住手把这块石头承接过来的时候，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主啊，那一份的恩膏我们就是要承接，我们就是要领受，正如当年门徒们怎么样领受这个大使命，以至于福音就这样子的传开，一直传到今天。主啊，今天在末后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要领受这一块这个石头表达的一个的大使命。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这一份的恩膏，主啊，我们不但承受了，我们接受了，我们得着的，主啊，我们就 成就你所托付的，我们不但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奉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守直到主你的再来。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一同来敬拜。
主我们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一个预备你回来道路的人。主啊，将这一份大使命你托付了给我们，主我们要去，主我们立定心志去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并且主我们祷告说，求你来膏抹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让万国万邦都归向你。主啊，这是我们今天向你的立志，我们心中的祷告。主啊，愿你大大的来使用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无论在这里在网上的，甚至是主你世界各地所有你的孩子，主啊，将这一份恩膏再一次的膏抹，将这一份使命深深的放在每一个孩子们的心里，让我们愿意为你去预备你回来迎接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谢谢赞美你。主，我们如此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